好，上个星期大家还记得牧师跟我们谈什么吗？我们的神是永不放弃的神。好，这是我们神那个属性哦，就是神有一些属性呢是没有办法，好，就是不会更改的。好，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这样的。所以这个系列呢，我们主要是让大家每周离开这里的时候，你回去你会想，原来我的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上个星期我相信当大家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大家受到鼓励，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永不放弃我们的神。我还记得上周呢，好，我跟一个弟兄说，他面对一些的挑战，他面对一些家庭的挑战，我跟他说，你不可以放弃自己，因为我们的神是永不放弃你的神。那上个星期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永不放弃的神，所以在这个系列呢，我们是从何西亚书来看我们的神的属性。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谈一谈审判的神，那接着下来我们也会谈到是有爱的神跟宽恕的神。如果你看这一个四个标题哈，一三四其实很容易讲，为什么呢？神不放弃你，神爱你，神饶恕你，是不是比较听了比较舒服啊？可是今天我要讲神要审判你，哇，这个好像对很多基督徒好像觉得蛮重的一个课题。可是如果你知道福音，整个福音呢，如果只是跟你谈到神如何的爱你，你犯了错，神如何的饶恕你，神如何的永远不放弃你，那你只是听到福音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那如果一个朋友或者是你的兄弟带你来到这教会，只是跟你说神如何爱你，那他也没有跟你讲老实的话。因为我们的神不只是永不放弃的神，不只是爱你的神，不只是宽恕你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审判的神。其实我们每次传福音，我们很喜欢跟别人讲什么？信耶稣你有什么？平安，你会有喜乐，你会有幸福，当然我们没有讲会发财了，总之你会万事很顺利，甚至蚊子也不会叮你了，知道吗？好，你信了，你信耶稣是多么的美好。可是今天我要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今天你坐在这里，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想有一天，当你离开这里，当你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你站不住脚，神会审判。可是当我还没有讲到神是审判的时候呢，我会讲到神呢，其实也是义，是公义，神是正义。所以神的属性呢，他是一位正义的神，他是一位有公义的神。可是因为如果你看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因为神的公义，魔鬼引诱了亚当夏娃犯罪，所以罪呢其实是公义的一个反动，罪是义的反动，明白吗？反过来说，反义词。所以当神自己本身是义，然后因为这个反动有这个罪，接着下来呢，这个罪必须要得到审判。因为在义里面，如果罪没有得到审判呢，这个义又站不住脚。所以我们在看回整本圣经呢，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尤其是看旧约，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呢，神在审判很多的战争，神会让一族的兴起来灭了另外一族。所以一些人呢会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的神是那么的凶残？其实并不是，其实就是义，因为义而不能够存在的罪， 当罪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神就必须审判，让他的义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何西亚书第四章到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的是神是一位审判的神。跟你旁边的朋友说，神要审判你。再转另外一本，我不怕，因为有耶稣。为什么讲我不怕，因为有耶稣呢？因为耶稣他教导我们如何在义的面前站立得住，如何能够靠着神，我们能够远离罪。当我们远离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害怕审判。你们有没有试过哈？在一个可能一个警察，有谁看到警察会怕的 ？Policeman, King Hu 很坦白，其他的都不怕。其实我发觉到蛮多人看到警察会怕的。对我来说哈，如果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在警察的面前，我们是不需要怕的。当然我有几次的经验呢，有谁驾车被警察拦住了吗？有吗？有试过吗？有谁有给钱的？哇，很多人手赶快放下来哈。我有几次的经验哈，就是不应该转的地方，我在那个红灯转了，然后警察就把我拦下来了。啊，我很有经验的，不是讲很有经验哈，我会跟他讲，跟他谈了哈。所以你知道我们我相信也不止马来西亚了哈，我去了印尼才知道印尼的警察赤钱更够力哈。所以那个警察就来了，他跟我讲啊，诶，你知道你这个不可以转，你错了吗？哦，我讲 sorry， 我知道。他讲，他问我，不是我问他，他问我要讲解决，我跟他讲对不起咯，这是我的错。他讲要讲姐姐，你知道吗？我讲对不起啦，你知道吗？哦，他讲讲马来文哈，不勒巴吉米弄个币个，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请我喝咖啡？哦，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钱，然后我又假装很无就是说很无知这样子哈。刚好我们那个对面那边有一排店，我讲可以啊，我有时间。哎，我们去对面喝咖啡，他顶不顺，他讲叫我走哈、哦。我有三次这样子的经验哈、哦，我就是不给钱，然后他一直问，一直跟我都，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 sorry， 然后他一直问我姐，啊，那个喝咖啡的他没有跟我去哈、哦，所以他就叫我走了。所以当我们是，当然了，那时候我是有错，我不是没有错，我是有错。可是今天呢，当我们面对审判的神呢，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审判的神，那神的爱就不能够彰显。这一句话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解释哈。如果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审判的神呢，你就不会看到原来他的爱是那么的大。那接着下来，所以其他的三堂哈、哦，都是应该会是谁说Pastor Eric 会讲有爱的神，宽恕的神，是好像是 Matthew 哈，所以他们的讲很简单讲的，我的比较难讲的，就是审判的神哈。 OK， 审判的神 OK， 所以在何西亚书第四章到第十章呢，我们将会讲到这个审判的神，讲到这个审判的神。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很快的跟大家说，在第四章呢，他会提到谴责，就是 OK， 讲一讲这个何西亚这个背景。何西亚是我们圣经的小先知，那牧师上个星期已经说了，小先知并不是他个子比较小啊，我就是大先知，不是，我不是大先知，小先知大先知说他所预言的有几长。以赛亚是大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有66章，对不对？所以何西亚是小先知。说以何西亚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以色列，南北以色列，上个星期大家看到那个地图哈，所以南北的以色列，当时呢这个以色列呢是最强大的时候，也是他们经济最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那个王呢，就是他的经济最好的时候呢，他的问题也慢慢的产生了。就好像今天，无论是我们看到中国，看到马来西亚，当这个社会他们在建设的时候，当他在发展的时候，当他们的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同时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呢，就是道德就是很败坏的一个时候。所以在第四章呢，何西亚开始谴责，然后他给先这个何西亚先知呢，是给以色列人一个的警告。所以当警告了之后呢，以色列说哦好，我们要改变，可是又没有。所以何西亚再次的谴责他们。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他讲了什么。何西亚第书第七章，这里呢数出以色列人他们的罪行，他们前是犯奸淫的，像一个被烤饼的人烧热的火炉，从转面直到前团发酵的时候，烤饼的人暂停使火发黄，秀门因酒的烈性而生病，王就于谢曼人年首。所以这里讲到呢，前程呢他们都是很放荡的，就好像索伦果摩达他们，就是说在这个性方面他们是完全放荡的，他们是完全不把神放在眼里的，他们是完全不讲神的圣洁的。所以当时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他们阴谋埋伏的时候，心中烧的热如火炉，他们整夜扬志怒气，一到早晨就像发出火焰的火燃烧起来，所有的人都热如火炉，吞灭他们的官长，他们所有的君王都倒闭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向我呼求。所以何西亚说，神看到了这个整个情况，神看了当时以色列城的每一个人，他们是放荡的，可是他们却没有人来向神祈求。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这样子一个年代，这样子的一个罪行，以色列的罪行。所以只有其假事、撒谎、残杀、偷盗、奸淫、行强暴，以致流人血事件相继而来。所以这个整个画面让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当时在这个城市呢，这个国家他们是非常发达的，他们也建了很多的城堡。好，如果你去看八章十四节，他们建了很多很多的建设，可是他们住在里面的人却是非常败坏，他们起假誓、撒谎，然后流血事件。好，当然我们最近也看到美国好很多的这个枪杀案、流血的事件、偷窃这个事情，我相信呢到处也在发生，对不对？我听说现在呢，也有人他们就是去那个 shopping mall 哦，购物商场，然后他们呢就会穿的哦，是 T 恤，出来是西装哦，他们在里面把那个牌子剪掉了，把那个东西弄掉了，所以就穿得出来。然后你如果在 Facebook 会看到哦，很多穿着那个印度人那个叫 sari 啊，你知道吗？那个印度人的裙啊，然后他们整个饭锅都可以架在脚下面的。有没有看过这种画面？所以现在的人可以说是想尽办法偷，其实偷窃、奸淫、行强暴、流血事件，在每一个国家啊都在发生。所以这是何西亚书所说的，以法莲与外族混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来的饼，外族人吞吃了他的力量，他却不知道他头上满是白发，他也不晓得。以法莲跟外族混杂，以色列他们应该是只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他们只是听从神所说的一切， 可是当这个城市他们的经济好了，他们的建设多了，他们有钱了，他们离弃了本来的那个道。他们现在什么？他们只会欺诈，只会欺骗，他们是放荡的，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他们不再敬拜耶和华而去敬拜。因为他们呢，当时那个地方呢，因为经济很好，就好像我们这边哇，很多外来的人，当外来的人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的神也带来了。那这些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不再把神放在第一位呢，他们开始跟他们结合的时候，把他们的神也带入了他们的家里面。所以这个整个情况就是当时所发生的。第七，虽然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他们却不回转亏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因此寻求他。以法莲好像一只愚蠢无知的客子，他们向埃及求助，投奔亚述。所以这个情况呢，在讲的下来是什么呢？他们虽然他们知道，可是他们却不转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却不去寻求耶和华的神。他们呢是一个无知的客子，他们向埃及求助，投奔亚述。这里说了什么呢？他们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情况里面，他们不再依靠神，他们是依靠人，他们不再信靠神，他们是信靠自己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就是活在这么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挑战，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个难题。当我们事情发生的时候，当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回应是我们寻求神，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还是我们靠自己的聪明，我们靠自己的智慧，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何西亚在这里所说的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反应，他们的一个状况，其实让我联想到今天当我们无论是马来西亚，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哪个国家，国家越发达，人心越堕落；国家越强盛，人心越远离神。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哈，我第一次到中国啊，1997年啊，对，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去来买那个回归香港回归的 T 恤。那可能你们一些还没有出事哈。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哈，我跟大家也提过了，不再提了。我们讲走私圣经进入中国，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哈在广州，我跟他坐下来，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哈，以前在中国，尤其是农村的教会，当他们没有那么发达的医药的时候，当他们没有那么。其实90多年之中国开始起步的时候了，他说早期呢，他们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人死了祷告之后复活，人病了祷告之后被痊愈。可是当人整个的社会越发达的时候，他说他一个比较老的基督徒，他说他已经很少再看到这样子一个事情在发生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么样子，当神的祝福加强的时候，当神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却是越远离起初的道的时候。所以今天这个何西亚他说整个的情况是这样子，可是他们却没有归向耶和华，他们却没有寻求神。所以在整个的状况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一个以色列他们得到审判在哪一方面呢？因为他们的放荡，因为他们敬拜偶像，因为他们独立。那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他们不依靠神，他们就是我可以，我要靠我的方法，我要靠我的方式，我要自己来做我要做的事情。 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人始终会走向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神刚才我所说的，因为义不能够允许罪的存在，以至于神没有办法，他需要做一个判官的一个角色。所以神在这个第五章他说到，因此我要成为以法莲的蛀虫，成为犹大家的朽烂。这是什么呢？这个神为什么讲他是虫呢？当一个审判官的时候，当这一些所谓的以色列人在只靠自己，他们不再依靠神，其实呢他们呢是一步一步的被好像虫在刺着他们，慢慢的他们要步入灭亡。好，审判官当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当那个罪恶到极点的时候，我们的神你要记得，他是一个审判的神。虽然他爱我们，可是他同时是一个审判的神。因为我对以法莲要像至猛狮，对犹大家必像少壮狮子，我要亲自撕裂他们，然后离开，我把他们带走，没有人能搭救。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的神，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是会是一个愤怒的审判官。神当他审判的时候是不留情的一个审判。可能这样子的讲法对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不能够去想象，神不是爱我吗？神不是很宽恕我吗？神不是永不放弃我吗？神不是应该我犯了100次的错他原谅我100次，我犯了1000次的错他也原谅我1000次。可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罪跟义不能够同时的出现。当神是义的时候，他必须对罪审判。神这个审判官他是愤怒的，就是说他是很坚决的会审判人的罪，他是一个公义的，公义的，他所列下来的公义，当任何标准不在那个公义里面，就是面对审判，这是神很直接的。第三点呢，也是彰显神爱的时候，他还是一位救赎的审判官。怎么说神是爱，怎么又说神是审判？审判法官会不会因为爱而放了一个罪人？你们认为呢？他不可以，因为他是公义的代表。法官当他把那个叫什么带上去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是要彰显公义，他不能够说你杀了人，可是因为我爱你，你走吧，我不判你的罪。他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所以以赛亚书53章，其实我很喜欢以赛亚书这本书。以赛亚书你们知道吗？以赛亚是有66章。我们整本圣经有多少本书？66，3927，我这个教了大家很容易的，39的等于27，39 27，旧约有39本书，新约有27本，39+27等于66。所以以赛亚书也刚好是66章。在以赛亚是整本讲到耶稣预言，关于耶稣最多的一个本书。好吧，我们来读一读以赛亚书第53章，1、2开始。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从这一段的以赛亚书第53章，当你知道罪 需要面对审判。当你知道我们的神不会因为爱而不审判你，可是神却因为爱，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当耶稣被赐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大概33年，最后的那2年半，让我们看到当他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让人看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所以当你了解到罪本应得到审判，罪本应在义的面前站不住脚，换句话说，你和我应该都死了，你和我都应该是下地狱的。你和我再想深一点，就是什么万物不能超生的，我们是死的，我们是 habis 完的。可是耶稣却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的降生呢，完完全全彰显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神是爱。因为他爱，可是他又不能够不审判，他唯有把他的儿子赐下，让我们本应面对的审判耶稣帮我们承担了，让我们本应得到的病痛因耶稣的鞭伤得到医治。所以今天我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审判官。当然我们信了耶稣，很多时候我们还活在罪里面。我觉得以赛亚书这本书小先知他不只是给当时以色列人带来了一个警告，我相信今天何西亚书也同样的在警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神是一个审判官，我们不能够继续的活在罪里面。当我们的日子到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这个审判官。虽然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如果我们继续活在神所不喜悦的罪里面，当日子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个审判。那时候耶稣已经是一次过赎罪了，可是如果你继续的活在罪里面，我相信他还不能做什么。他虽然愿意，可是那一个的赎罪已经是在2000年前成就了。所以今天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罪不能够在义的面前成立，而因为义，神必须要审判。可是因为爱，他赐下了独生儿子来代替我们的罪。所以神耶稣本来就是那一个的审判官，可是因为爱，他却成了被审判的。早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图画，我觉得蛮真实的。很多人想成为神，只有这位真神愿意降世为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上面的五个，其中一个也是你们很熟悉的领导。很多人其实他们不是神，可是他却希望人家把他当作神。可是耶稣基督因着爱，他愿意降世为人。所以今天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要再次的鼓励大家，再次的回想你信主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如果今天你是基督徒，你坐在这里，你的信息是信耶稣是得到平安、喜乐、幸福、快乐，好像那个白马王子跟那个白雪公主一样，那你只是认清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要让你看到的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审判官，我们的神是因为义而不能够允许有罪，所以我们要活得警醒，我们要活得远离罪。好吧，这时候我要鼓励大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站立起来。当音乐在放的时候，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可能你们很多都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当初你如何的 来到教会，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的来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可是曾经有一个人说过，第一次认识耶稣，第一次认识神，接受神，那个是一个很痛的经历。为什么讲是很痛的经历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当我们信靠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看到原来我们的罪必须得到耶稣的代替，必须得到耶稣的赦免，以至于那一个第一次的相遇其实并不是快快乐乐的，而是很心痛的，很沉重的，很认清自己的，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哪一位朋友你被邀请来到这里的，我要你看到我们的人都是有罪的，我要你知道神是一位审判官，如果你不悔改，有一天你会面对审判。可是如果你愿意，耶稣基督愿意为你承担这个的罪。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朋友你还没有做过接受耶稣的祷告，可是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说我也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来为我赎罪，有这样子的人吗？有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有吗？有这样子的朋友吗？你来到我们当中，你还不认识耶稣，你还没有做过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的，有这样子的人吗？哈利路亚。接下来我要为基督徒来祷告。我不知道你信主的过程是怎样，我不知道你信主的经历是怎样，可是我今天真的要鼓励你，如果你不曾认识我们的神原来是一个审判官，如果你不曾认识我们的神需要我们因为罪而交账，我要鼓励你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再次的来交托，把自己来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罪在神的义里面不能够成立，罪在神的义里面必须得到审判。这时候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不需要你站起来，我不需要你不需要你出来，不需要你举起手，可是我相信你知道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到底在一个怎样的状况，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以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圣灵来审查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一块不讨神喜悦的，有哪一块我们知道在神的义里面是站不住脚的，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神的原谅。神是爱，他要宽恕，他要赦免，可是关键是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错吗？无论什么事，我相信今天神 在敲你的心门，神要你打开你的心门，让他再次的进入你的心里面，让他完完全全的掌管你的生命。哈利路亚！这时候我们来，每个人我们来开声，我们来祷告，我们祈求神来，圣灵来审查我们的心，我们交托，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有得罪神的，我们有不公义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神的赦免。哈利路亚！哦，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西。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的来到神你的殿里，聆听到神你的话语。阿爸父神，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得的，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认为这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得到的，我们渐渐的离开了起初的爱，我们渐渐的离开了对神你的依靠。主啊，今天我们再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祈求神你的圣灵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成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你而来的。主啊，让我们活着谨慎，让我们远离罪，让我们把神的公义放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只有在神的公义里面我们才能够远离罪。主啊，我们祈求神你继续的来看顾带领和保守。主啊，很多时候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所要的义我却没有去行，我所不想的恶我却行了很多。主啊，我们祈求神你赐给我们力量，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诱惑，远离一切把神隔离我们的东西。主啊，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无论我们成就有多高，没有你我们是一无所有。天堂，只有天堂才是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祈求神你继续的看顾带领和保守我们，让我们都活在神你的义里面，让我们都活在神你的爱里面，让我们都远离一切神所不喜悦的罪。主啊，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祈求神你看顾带领和保守，让我们知道神你是审判官，有一天你必定要审判，在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让我们都谨慎的活着，活在你的义里面。主啊，把每个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